出炉。
暗影弥漫之夜，为你打开台灯，聊影视，谈动漫，暗流之中仍有灯光。影漫台灯，Hello， 欢迎打开影漫台灯，我是跟你聊聊影视动漫的刘芳。那之前呢，刘芳就说到了哈，在香港电影院好不容易复工之后呢，就有机会去电影院看了一场非常经典的日本动画电影。那么而且是在一个很特殊的2020年，这一个很有末世感的这一年呢，看这部电影有一些特殊的感触。然后呢，就特别戏剧化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好在上个礼拜刘芳推出了这一集节目之后呢，就香港的疫情又重新爆发了。于是乎呢，现在当下这个电影院呢又进入了重新关闭的这样的情况，而且目前的香港这个疫情反扑得很严重，所以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去到电影院。哎，所以刘芳呢也是有一点小遗憾啊，本来呢我还立了一个清单，就觉得接下来呢要去再看哪几部电影等等，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呢确实也只能等待了。那之前就说到刘芳自己呢在香港电影院的一些小故事啊，包括自己一个人去看的一些印象很深刻的影片。那说真的哈，刘芳自己是蛮喜欢一个人去看的，因为就比较专心嘛。那虽然说跟朋友一块儿也非常的好哈，但是总觉得呢，那些印象深刻的片子通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看的。那有时候呢，在香港哈，就是有一些片子呢，它不是说是当下的一些商业片它可能是一些之前的一些老片子的重映啊，或者说一些经典影片的一些类似是展映这样的感觉吧。然后后来呢，还有一些我就一个人看到的很多片子，就是什么披头士的纪录片啊 ，Beatles。其实我对 Beatles 真的不熟，但是因为看了那个片子之后，我觉得哇，就很想去多听他们的歌，去多了解他们。然后什么 This Is It， 迈克杰克逊的那个片子，还有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片子都看了一些吧。然后，那其实我自己的阅片量真的不大哈，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承认的。所以我觉得在香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很刻意的去找这些电影，就是你只是说可能你在某个时间就会遇到一部蛮有意思的电影。说到这个呢，我就不得不提一个电影院，就是百老汇电影中心。这个电影中心呢也是香港的一个所谓的文艺集散地之一吧，就是它开的蛮早，96年开的，然后呢会放映一些限定的片子，比如说一些电影节的影展啊，或者说是一些开幕式啊，都会在这里举行。那其实这个电影院它不大的，但是呢它好像成为了一个香港电影文化的其中的一个小标识吧。那很多时候也会举办一些回顾展啊，向不同年龄的电影大师去致敬啊，很多大导演的经典作品呢也是有机会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影院重新的上映的。这个电影院呢它自己旁边就有一个小小的书店，就咖啡店，然后就是让人可以在里面休息啊，然后反正就是一个文艺的氛围哈。然后在这个电影中心呢，我就遇到了很多人，对，就比如说我遇到了很久不见的老师，真的毕业之后就好久没有联系过，然后还特别尴尬，就是我刚好上楼，然后我老师看完上一场电影下楼，然后就看到他就是刚刚哭完的一个状态，就还没缓过来，然后就撞到，然后一定会跟他打招呼嘛，就是面对面的，就有点尬的聊了那么几句，但你会觉得哦挺有意思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大概聊了一下近况，就是他其实去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教书，然后我也跟他谈了一下我自己的状况。然后还遇到了另外一个老师两次，就是看他孤独的来到这，没有跟他打招呼，但是你看到他来这儿，然后看到他孤独的又离去，我见到这个老师两次。还有就是见到我的也是很久没有见到的朋友和同学，好像大家本身是分散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面各个地方， 然后因为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电影院，这样的一个电影中心，然后又让我们真的是有重新见到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说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相聚哈。讲回就是在香港电影院复工之后去看的《阿基拉》的重映，其实讲这部电影呢是有一点点焦虑的哈，因为真的很经典，已经被各种大神们啊，就以各种各样的角度品鉴和分享过。还有就是说，我觉得《阿基拉》这部电影我只重新看了一遍，其实好像不是很足以我去分享它或者分析它。你都有点消化不过来，虽然说你有很多的感受，你有很多的这个启示啊、启发啊什么的，但是好像你把它组织成可听可阅读的语言文字还是比较难啊。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会想到很多跟我自己信仰有关的一些反思，那我其实就很纠结，我就在想哈，我是怎么样能够去表达出这部电影给我的一些冲击感受，或者这部电影非常 brilliant 非常精彩的地方，然后又能够引申到我自己信仰的一些想法或思考，但是中间这个连接或者转折又不是很牵强啊，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大，我就尝试一下讲吧。其实我那天去看这个阿基拉呢是蛮有意思的，我不是说我那个作业还没干完嘛，前一天晚上还睡得挺晚的，那第二天呢其实我是不上班的，然后我就赶了一个早场的电影哦，然后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挺懵的哈，整个人都有点昏昏的，就反正随便洗洗漱漱然后就出门了。我觉得那一天的氛围也蛮有意思的，如果说我是一个角色的话，会感觉还挺有这个戏剧效果的。就先来说啊，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对吧，在今年就是2020年充满末日感的一个时间里边，然后当下呢可以说是近一年来这个气氛本身就很微妙的这个香港，就具体就不再谈了哈，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大概知道。那而且我自己呢，我住在一个高科技低生活赛博朋克的标志性的地点，就是九龙城。那现在是叫九龙城，那之前呢就是九龙寨城哈，尤其是在《攻壳机动队》里面，在好几部就是相关的这个赛博朋克典型的这个片子里边哈，九龙寨城这个地方呢，一直是这个朋克低生活的这个部分哈，我就住在这儿，所以呢，你看这个大的环境、时代背景啊，然后这个住的地方、生存的地方，然后再加上我早上一起来特别懵的这样冲出门。这样的一个场景我觉得就已经挺戏剧化的了。就恍恍惚惚的哈冲到电影院，诶，结果还有10分钟，于是还去买了杯奶茶，然后可能是太久没有去电影院了，就竟然忘记了电影院不可以自己带喝的。然后但我也没有那么老实，好像找了一个拐角的地方把我的奶茶藏进了我的包里面就带了进去，结果呢不是很意外哈，这个奶茶还是漏掉了，把我的整个包都弄湿了，所以哎呀就是黏腻而狼狈的又开始了这个重新去到电影院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吧，观影之旅。当然还好我的包里面也没什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也懒得管它了。结果呢一进到这个电影院呢，这个厅还是蛮大，但关键问题它这个座位的设置呢让人有点想吐槽，我就买的第三排嘛，然后好不容易把我这个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处理好了，一抬头发现这个怎么这么近呢，离这个屏幕，于是呢就是你真的是要仰着头去看这个电影啊。那当然呢就过了一会儿呢也就习惯了，也没有说那么难受。也有很特别的一点，我就觉得是迷之适合这样的一个角度一个视角来重温这个电影呢，就是一个仰角的重新来看这个充满末日感的复古预言。那阿基拉呢本身是1988年的作品了，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是70-80年代的科幻作品啊，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脱离当时的那些的思考的问题或者设定，而且呢在那个视觉效果来看，就是当时那种复古的科幻片呢更有一种特别的地方，你会看到很多外露的管道啊电线啊这些在 现实里面都不太存在的东西。那在香港呢还是挺常见的，而且这个对比是很明显。所以为什么说像香港啊，像东京啊这样的大都市呢，真的是挺赛博朋克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吧。就很经常看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港岛也好，九龙也好，都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是一栋新的很高的大厦，然后就是哇，全部是那个玻璃外观的，然后你不会看到任何的一个很丑的那种管道啊、电线啊露在外面的。但是呢，你会发现旁边的那些角落里面，那些老街里面，就充满着这样的建筑，就是各种特别老旧的这个水管都哇一大排在外边，然后那个电线啊也是叮叮咣啷的掉在这个窗户外边，就这个对比就是真的是一条街的距离。所以呢，我自己就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所以呢，像阿基拉呢，他所描绘的也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在所谓的新东京啊，一个所谓的更多更现代化的一个大都市，但是它在人们的生活里边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犯罪呀、可能这个所谓的低生活啊各种问题，然后这个社会里面也常常出现什么暴动啊，什么人心的那种慌乱啊这种状况。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除了有很多现实上的一些体验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感触。那今天就只是讲一点点，就是可以想起来的这些部分吧。当时我去看的那个电影院还不是说是像我刚刚说百老汇电影中心这样子，就大家都是所谓小众观影人集散地，而是就是普通的一个电影院。然后呢，去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最后很多人等到这个字幕片尾字幕都出完了，在熄屏的时候还有人鼓掌哈，那也有人呢跟着拍了几下手，那我也跟了一会儿哈。虽然说呢是似乎还是有那么点小尴尬的，但是这个场景是挺让人感动的。首先我觉得当然这个电影是特别经典的，大家在向它致敬。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在为电影这个东西鼓掌吧，就是尤其是在刚刚恢复这个放映电影院恢复复工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来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再加上就是阿基拉就迷之预言了2020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东京奥运会的取消啊，比如说这种好像面临一个末日的一种挑战的这种时候啊等等。那今天呢终于稍微开了一个头，就是关于说到了阿基拉，就是阿基拉这一部很经典的日本动画电影。那它是在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上映了的。那当然就是说一直到今天为止哈，它都是成为一个每一代人的话题吧。那接下来呢，刘芳这个话还没讲完的哈，但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那么在之后的一两期节目里面呢，刘芳会跟你继续探讨的是关于阿基拉他的可能从音乐方面有一些切入。那么另外呢，就是刘芳会谈一谈自己的一些在信仰方面的感受。那下一次呢就继续来跟你分享我在香港电影院短暂复工的时候去看了这部电影的一些零散的一些想法。好了，那今天呢就暂时跟你分享到这里，我是刘芳，我们下一回影漫台灯再见。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跟着梦的节拍，每一天努力的我，一步一步追着未来，喜欢自己那么意气扬飞，要先到阳光风雨都难过。